能够在这里一同来聚集，在道理上面做学习啊，在信仰的路上彼此能够勉励，能够借着啊分享的见证，使我们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慈爱。那在我们结束今天白天的灵恩会以先，我们要以祷告来作为我们向神的感恩。在祷告以前呢，我们要一同来学习圣经当中的一段经文。我们请翻到诗篇111篇，诗篇的第111篇，诗篇111篇的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神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神。第二节，神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第三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第四节，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，神有恩惠有怜悯。第五节，他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第六，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，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。在诗篇的111篇里面啊，谈到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，要懂得赞美神，因为在这一章的结尾告诉我们说，那使我们得着智慧，能够拥有智慧的人生。现今的人都不断的在努力的寻求智慧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智慧的人有做下智慧的选择，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，最后能够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所以你我都非常清楚智慧在生命当中的重要，智慧的累积能够造就生命的不同凡响。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智慧跟知识混为一谈，我们觉得说如果一个人书读的很多，他就应该很有智慧，却不知道说如果只会读书而没有办法应用在生活当中，读死书到最后只是累积了知识，却对生命没有办法带来太多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要寻求的不是只有知识上的累积，而是要寻求智慧上的明白。所以呢，在诗篇的111篇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都需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使我们在智慧当中行事，在智慧当中奔跑，最后在智慧当中得着成功。但是说要得智慧讲得很容易，要得着却不简单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，圣经给了我们一些教导跟学习，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神眼中的智慧人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以智慧来立定自己的生命。我们看回来第111篇，111篇的第一节，这里说，你们要赞美神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里一心称谢神。而在这里一开始，这个作诗的人就有讲到了，人生要成功，生命要得到神的恩典，所谓智慧的抉择，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你所在的地方，跟选择你身边的同伴。在这里讲说，要赞美神， 要称谢神，但是他特别讲说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今天人是非常容易受到环境所影响的，所以我们常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哦，还好你们今天不用翻译哈。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的意思就是，你常常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在不知不觉里，你就被这个环境所改变、所同化，你就越来越像你所处的环境跟你身旁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常讲哈，那个夫妻啊，结婚了一段时间呢，我们都说耶，那怎么两个人啊，越看越像，越来越有夫妻脸呐、啊？啊，其实他们长得真的有很像吗？其实也没有啊。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结婚的时候啊，你去参加婚礼啊，还在那里啊，一面参加一面想，这个姐妹在想什么啊？啊，怎么嫁给这样的弟兄？哎，奇怪啦！相处了几年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，讲话态度，你怎么觉得说，哎，这两个人好像越来越像？像的不是外在的样子，但是是在他们的说话、动作、他们的言行举止，因为什么？常常相处，到最后就越来越像。所以人是很容易受到环境所影响，身旁的朋友或身旁的人可能会改变了我们许多的观念跟我们的态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人生要拥有智慧，你生命要得到价值，你希望在神眼中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请你谨慎小心选择你身旁的同伴，跟选择你所藏在的地点。所以在这里讲说，同伴叫做正直人，地点公会敬拜神的地方。他说，当你能够把专注力，把你人生的重心放在有意义的朋友跟有价值的场所，那自然而然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有意义。你从你身旁的正直人当中不断的做学习，你的行为表现、说话、谈吐就越来越像一个正直人了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在这里特别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才叫做一个智慧人？善于选择自己身旁的朋友，以及认真分别自己应当待的、应当所在的场所，那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所以我们会发现啊，其实有时候在教会久了，我们在教会久了，信耶稣久了啊，读圣经久了，祷告久了，我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好像我们在外面世界上的朋友会渐渐的减少。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们的价值观、跟他们的追求、理念、想法、做事越来越不一样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跟他们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啊，别人就渐渐的会逐步的来疏远你。像你身旁的人整天只喜欢谈论影星、歌星这些 celebrity 啊，这些哇，谁又跟谁离婚啊，谁又出柜是同性恋，哇，他们讲得非常兴奋，你坐在那里觉得非常的无聊啊。有时候圣灵感动，你就突然站起来说，这些人都是罪人啊，那糟糕了，下次人家就不理你啦。哦，什么什么罗曼蒂克，这些叫做淫乱啊，下次啊人家就闪你啦。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为什么？价值观不同。因为价值观不同，所以生命的方法跟态度也不一样啊，久而久之，自然的我们就跟世人越来越不同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生命当中整天都是跟一些很 啊，跟一些这种比较追求世界的人在一起，哦，你的朋友当中不是讲股票，哦，就是讲赚钱，要不然就是讲影星歌星，要不然就是讲怎么样逃税避税，怎么样逃税犯法。你如果说你身旁里面都是这种啊，都是这些啊，讲韩剧，讲就是他们，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这些事情的对错好坏。我们只是讲说，当你不断的让你自己的生活空间里面只剩下这些东西，哦，只剩下这些东西，没有其他的，你的朋友里面整天在讲的就是三缺一打麻将，啊，久而久之你就越来越高明了，圣经都翻不到，麻将一上桌马上就糊了，啊，哦，为什么？你的朋友都是这些人啊，所以真的，今天我们的环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朋友常常很容易改变我们的喜好，所以圣经里特别提醒我们要谨慎，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。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够有外面的朋友，你要想啊，要是大家都没有外面的朋友，请问你福音你要传给谁呀？哦，你啊，每次聚会啊，哇，看到 Candace， 我告诉你，信耶稣很好，你要来信耶稣。他说阿们，为什么？他已经信耶稣啦。所以如果你身旁啊从来没有外面的朋友啊，请问你福音要传给谁？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要有外面的朋友，但是我们所说的是你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影响他，而不是被他所影响，反而带你偏离了信仰的正路，哦，所以这个就不一样。所以这里讲说地点，你的地点，这里讲说地点是什么？公会，有神所同在的地方，哦，所以啊，你要有外面的朋友，但是你要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到教会，带到神的面前啊。好，所以在第111篇里面告诉我们，智慧的第一点就是要有正直的朋友，还有常在神同在的家中，这是第一点。啊，看回来111篇的第二节，第二节这里说，神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在这里讲到智慧人的第二个特点，啊，第二个特点啊，我们第一个讲啦，你的朋友要小心，还有你所在的地方要注意。这里讲到第二个啦，什么样叫做智慧人？第二个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喜爱神的律法，常常考察的，你就是智慧人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哦，在提摩太后书哦，我们来翻一下，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第十五节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第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十七节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告诉我们说，圣经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更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有益、有帮助啊，给人帮助的人生来。不但能够在神面前得奖赏，更能够在人面前蒙喜爱。哦，所以啊，今天你要做一个智慧人，你希望有一个智慧的人生，就一定要花时间下功夫的去学习圣经。我们不是只有讲聚会而已啊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有聚会就可以的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有时候人做会堂里 但是心人在家中啊、哦。有的啊，哇，明明跪下来祷告，我曾经遇到一个信徒跟我说，那个也是，那个已经很严重了哈、哦，很严重的信徒啊。那个信徒跟我说啊，他最近啊在追那个一个韩剧哈、哦，他说我都帮那个女主角祷告，他说啊，因为那时候女主角好可怜啊，帮她祷告。我说你这个很严重啊，中毒了，为什么？你明明跪在那里，但是你心却不在神的事上。哇，你还担心啊，他到底最后会不会跟他结婚呢？啊，那个坐轮椅的会不会站起来走路呢？有时候啊，我们人虽然在会堂里面，但是心不见得在这里。虽然有跪下来祷告，但是与神却非常遥远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呀、啊，啊、哦，很大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，说你要成为智慧人，生命当中要看到神的力量跟恩典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二点，你必须要喜爱查考神的律例典章。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哦，生命里面告诉我们说啊，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，我把祸与福、生与死放在你们的面前，那些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，等待你的就是生命平安喜乐，在这个应许之地上大大的富足。但是那些违背神的命令、拒绝神的话语的，就是在美地上速速的灭亡。哦，所以呀、啊，一个人有没有用心学习道理，会决定我们最后能不能得救进天国啊？这么严重的事情啊！哦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啊，我的公公啊信了，我就傻傻的信了，没关系了，耶稣爱我了，大家都进天国，不要开玩笑了。马太福音十一章，主耶稣讲说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，努力的人才能得着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在道理上面下功夫，在圣经上面要做学习，千万不要以为有来聚会就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曾经说过，保罗说有人长久学道，不懂道理，人都有来哦，但是啊，每次讲到左耳进右耳出，虽然坐在那里，有的在织打打毛衣的打毛衣啊，看信的看信的、啊，做自己的事情，玩手机，虽然人有道，不见得有在聚会。人道跟聚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，知道说学习道理是能够进天国的钥匙。但是在这里圣经又讲了一句啊，我们看回来诗篇的111篇啊，诗篇111篇，其实哦，我们现在的教会都很有爱心哦，现在教会很有爱心的、啊、都会把那个经节全部打出来啊，可是其实这个对信徒来讲不见得是件好事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岔题哦，因为有时候你看惯了，你就不去翻啊，你没有翻的时候哦，其实你对那个圣经的前后顺序没有概念的。有时候你看惯了，你就不翻圣经，结果回家之后啊，你根本不知道创世纪在哪里，不知道马太福音在哪里，不知道，因为你太习惯都在看啊。就像我们习惯用那个电子产品用按的，其实你按惯了，你也没有圣经前后顺序的概念，没有的。所以这些东西是方便啊，它有它的好处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有像我们在家里哈、哦，最好不要用这些。在家里哈、哦，你就好好的坐着，然后就拿着圣经慢慢的看，慢慢的翻。哦，当然，除非你圣经很熟啊，那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影响。但是最怕的就是你圣经不熟，你也从来不翻，你全部看这，那有一天没有这个，你什么都找不到啊。这是因为我那天看到我太太在念我们家小孩，啊，我太太那天聚会回来，在路上跟小朋友讲说，你要自己翻，不可以一直看，啊，当然这个是教会的爱心，是希望大家怕说，你一下子没有听到传道说在哪里，你一下子没有找到，哦，但是啊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有了这个的方便，教会的爱心的方便，而忽略了自己研读圣经的重要性。啊，所以这是突然想到给大家的一个提醒。好， 所以在诗篇的111篇啊，他在这里讲说，第二节说，神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。考察哦，考察就是用心学习，但是他前面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叫做喜爱。喜爱，今天一样的信仰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，一样在拜神，一样在信耶稣，一样在读圣经，他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，而且会有绝对不同的结果。有的人是为了责任压力哦，就是说啊，因为我必须要来教会，因为我必须要坐在这里，因为传道说要读圣经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很被动的，被动学习，被因为有点压力，因为觉得必须，好像不做就良心不安，所以看完之后就良心平安。它有时候只是一种自我良心的安慰，当然比不读好，这个是没有错的啊。有读圣经总比没有读圣经的好，有来聚会总比没有来聚会的好，有参与圣工总比没有参与圣工的好，这句话是没有错的。但是我们需要再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，从责任我必须能够进步到因为我喜爱，所以我主动学习啊。那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说，很多圣经当中重要的工人，他们都是用一种我愿意，我喜欢，我好羡慕神的家，我好喜欢神的话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别人催促，也不需要鼓励，更不需要给你奖品哦。你如果读完圣经我给你一个奖品哦，他们不需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喜爱神的话。我们来看诗篇的19篇啊，诗篇的第19篇，19篇的第9节，第9节，神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神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第10节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呐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大卫作诗告诉我们，他说对他来说啊，神的话好像蜂蜜一样。那个时候的蜂蜜可是天然的哦，不像现在的蜂蜜吃的还会腻啊。那时候哇，天然的蜜，他说神的话就像这样，你吃在口里甜蜜，你吃进身体里面，给你带来力量。这就是神的话语如同蜂房下滴的蜜。所以呢，今天啊，你说啊，你有甜的东西啊，要给你家里啊有饼干糖果啊，哦，我有饼干糖果冰淇淋哦，你不需要去拜托你的小孩吃啊，哦，你不用跟你的儿子啊跟你女儿讲说，爸爸有糖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哦，这里有个蛋糕，求你吃下去吧。不用啊，你还没讲完他就抢走了。为什么？喜欢啊，甜的啊，好吃啊，哇，吃的满嘴全部都是哦。可不用你吹，也不用你讲。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，我在这里是因为我爱在这里，我喜欢在这里，神的家太好，我已经等不及要来神的家。我来聚会是因为我喜欢听道理，神的道理太好了，苏醒我的灵魂更新。真的，你如果能够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你的信仰，我告诉你，保证一定进天国，一定的，100%一定进天国。根本不需要有传道勉励你、鼓励你或者警戒你，哎呀，不要犯罪呀、啊，哎呀，不要走错路、啊、哎呀，不要懒惰不来教会，都不用啊。传道还没到，你就已经坐在这里等了，然后还看传道你又迟到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饥渴，喜爱神的家，喜爱神的话语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作诗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喜爱，真的喜爱神的话，是生命得智慧的第二个关键。我们再看回来诗篇的第111篇，诗篇的111篇，111篇的第三节哦。第三节说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第四节，他行了奇事，使人纪念，神有恩惠，有怜悯啊。在这里讲到要得智慧的第三个要求，第三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常怀感恩的心啊，常怀感恩的心。在信仰的路上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就是健忘症。健忘症，什么叫健忘症？我告诉你啊，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忘记啊。人家20年前跟你借的钱，讲到这就讲到我自己了哈。我还记得我国一的同学跟我借钱，到现在还没有还。好，不算利息，他欠我台币120块。好，我说忘不掉啊，忘不掉啊，因为我那时候临时就是家里要出来，他知道我要出来美国，很可恶啊，就一直拖到最后没有给我，我就出来美国了。你看啊，忘不掉啊。我那时候几岁啊？14。所以这个是28年前的事情啊。28年前人家欠你钱你都不会忘记啊。但是神给你的恩啊，转身之后啊，什么没有啊，神哪有给我恩典？哪有？人有时候真的很可恶。真的吗？今天讲实话，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有亏欠，就是这样。人跟人之间，谁欠我什么，谁对我怎么样，谁得罪了我，从来不忘。但是呢，生命当中得到恩典，得到神迹，得到见证，转眼之间把神抛到背后，这就是人的可恶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可恶的人，不要做一个可恶的人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行了奇事，那你就要纪念他，纪念他。因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常常感恩，永远称赞，这样子的人就能够从神那边得着更多的恩典，能够看到神更多的作为。但是如果你啊非常的健忘，或者是啊将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 ，take it for granted， 好像神欠你的啊，今天有恩典啊，感谢主，3天之后就忘记了。下次遇到一点挫折跟意外，又在生气，又在抱怨，那这样的信仰叫做幼稚，而且不会成长，不会成长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信仰要成长，要成长，要能够超越这些外在的条件，而能够时常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。有些人不太愿意做见证，甚至他们会说，我没有见证可以讲，我也没有什么神迹，也没有什么恩典，我大概没有什么可以说了。所以因为这样子啊，他们常常是闭口不言啊，信仰的路不太跟人分享。神真的在你生命当中没有作为吗？神在你生命当中真的没有见证吗？什么叫做最大的恩？什么叫做最大的神迹？不是被卡车压过没有死哦，也不是得癌症就突然好了，那个都不是什么很大的神迹啊，那个不是啊。什么叫做最大的神迹？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这就是最大的神迹。一棵无花果树被种在葡萄园中，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。你还要怎样？无花果在以色列来说是没有价值的，无花果是低，很低的经济价值，没有人在乎啊，就路边你自己摘来吃，没有人管的，不值钱，无花果不值钱。葡萄地，种葡萄的地方啊，葡萄园都是选择最好的土地，因为葡萄是高经济价值的作物，所以他们不但葡萄园要选最好的地方，还要围上篱笆来保护，免得被破坏。为什么？值钱呢、啊？值钱呢、啊？所以没有人会拿葡萄园来种无花果，这个叫浪费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就做了这种事情，就做了这种事情。谁是无花果？你跟我就是无花果，在世间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。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突出，在神眼中，你说你能给神带来什么好处？哦，你说我很会读书，你很会读书，对神有什么好处？你说我很会赚钱， 你会赚钱能够给神带来什么好处？没有啊，在神面前你我都是卑微的无花果，但是神却拣选你跟我，把我们栽在葡萄园当中，这就是最大的神迹，这就是最大的恩典。所以你怎么可以讲说你没有神迹呢？你怎么可以不去纪念神的作为呢？你怎么可以不常常感恩神的拣选呢？生命当中最大的恩典就是你今天在这里。你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？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口，超过60亿、65亿、70亿的人口，为什么今天就是你在这里？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啊，你可以完全不认识神啊，你可以一生忙忙糊，你可以一生忙忙碌碌、糊糊涂涂的过完一生之后就死了，可以的。但是神特别拣选你，把不配的无花果栽进葡萄园中，这样的恩典千万不要忘记，常常纪念，常常感恩，千万不要跪下来就觉得说没什么好祷告的，也没有什么好赞美的，也没有什么好感谢的。最大的恩就是神今天给了你救恩的盼望啊！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学会常常感恩，要常常赞美。最后我们来看诗篇的111篇，诗篇111篇的第五节，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在这里讲到要得着智慧，走出智慧人生的第四个要求叫做敬畏神。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？因为啊，人有时候在习惯当中就失去了起初的敬畏哦，就变成台语讲羞扣羞啦哦，就是啊太习惯了就失去了原本的敬畏，觉得说也没有什么嘛。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啊，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哦，讲到乌撒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哦。他说啊，大卫把约柜拉出来，结果牛失前蹄，车子快翻了，好像约柜要掉下来了，乌撒就伸手去扶着，结果神当场击杀，把乌撒杀掉。当然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，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，你不是犹太人所以你不懂啊，你不是犹太人所以你会觉得说啊，干嘛，他只是帮忙一下而已啊，不用你多手。犹太人都知道的观念是约柜不能看不能摸的，不能看不能摸，他们都知道啊，他们从小的观念里面就是约柜是神圣的，所以他们那个移动的时候都是要盖起来的，不要讲摸了，连看都不可以看的，看都不可以看的哦。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，当牛失前蹄，约柜好像要掉下来，你看那个乌撒的直觉反应是什么？把它挡着就好了，扶一下嘛。为什么这个东西在我家里放了这么多年也没看它怎么样啊？因为约柜在他家里放了二十年。或许刚刚一开始约柜到他家的时候，哇，约柜耶，哇，神所同在的地方，好神圣，好属灵，哇，连经过的时候都要低头，哦，这很谦卑的这样过去。但是一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也就是那个约柜嘛，在我家里啊放了20年，也没看他起来走路啊，哦，也没看他发光啊，哇，也没看到雷劈闪电啊，没有啊，也没看到天使来给他擦干净啊，哦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时候人就在习惯当中逐渐失去了起初敬畏的心。其实我们今天信仰路也常常是这样子，刚信耶稣的时候重视教会，重视信仰，重视圣经，重视道理，重视圣工，被安排到一件圣工，哇，这真的是啊，一方面又非常的紧张，一方又非常的感激，不是这样子吗？第一次参与圣工的时候，第一次帮忙的时候，连能够帮忙洗碗都泪流满面，说主啊，你让我有恩典在这里，在你的家中洗碗，不是吗？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段的心情，是不是？但是随着我们在教会时间越来越长，随着我们在教会的事工参与越来越深，随着我们在道理上面越学越懂，我们什么都多了，但是有时候这种起初敬畏的心跟态度反而少了。 没有什么怕神，开口就抱怨，哦，开口就抱怨，教会事情不高兴就骂人，为什么？你不敬畏啦，失去那个起初的敬畏的心啊！所以真的，我们今天要很谨慎啊。在尼希米记里面讲哦，尼希里面讲说，当以西结哈、哦，他说当先知以西结走到台上，打开了神的律法书，他说所有的百姓全部都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全部站起来。为什么？神的律法书出现了，所以这就叫做敬畏的心，敬畏的心。而且圣经里特别讲哦，说那一整天从早到晚。从早到晚，以色列人是站在自己的地方学道，不是坐着，也不是躺着哦，不是躺着哦。我们今天有时候啊，有时候失去这种起初的态度哦，起初的态度，变成说啊，我们只重视所谓的爱，所以对教会有时候态度就比较随便哦。感谢主啦，在 Cerritos 教会啊，我还没有看到什么很离谱的事情啊，还没有看到，感谢主哦。啊，但是有的地方啊，我是听说哦。那有的地方哦，他说啊，那个聚会当中你还会听到咔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啊，那干嘛？后面有人在剪指甲。然后有，我是听一些信徒跟我说，猜看信的，所以你会听到那个歘歘，开信啊，看信的，剪指甲的，还有人在嗑瓜子的，哦，因为他们，我听他听那个信徒讲，他们的会堂很大，人很多，人非常多。所以那个后面的、啊、有人在看报纸，啊，有人在嗑瓜子，哦，哦，所以其实一样都在教会里面，不同的态度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当我们失去了敬畏的心，你就不要怪神失去了庇护你的恩典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呢、啊，哇，大声小声呼风唤雨，哇，这样子哦，好像哦，哦，这样子好像很有威力的时候。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神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，是不是忘记了？好，所以在这里第四个提醒我们啊，说我们心中要常怀敬畏的心，千万不要因为神的爱而越来越失去敬畏，反而变成一种放肆啊。我们要亲近神，因为神是爱我们的，但是在这爱中不要失去对神的尊重，他的对他的尊敬，尊敬，我们是爱中带着尊敬，就能够享受爱中的恩典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祷告会之前呢，就用这四个给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彼此的提醒跟勉励。感谢主耶稣，至少我们在 Cerritos 看到的很多的方面都是非常好，信徒对聚会的态度，在聚会当中的态度，这是我们要保持下去的，要保持下去。哦，所以记得常怀感恩心，然后在神面前绝不忘记敬畏，因为是这样子，你越懂得尊敬神，神就越愿意去拥抱你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求主耶稣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爱中，在享受爱中，不失去跟神之间的规矩，哦，不要失去那个应当尽的本分跟应当守的规矩，那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这一条信仰的路上就可以走在智慧路上，常见主的恩典满路径。我们现在一起到前面来祷告，一起来祷告。